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我们刚刚上一节谈到这个，对，无生法忍，无生法就是涅槃啊，不生不灭的涅槃，大家还记得了啊？好，那这个什么叫做知一切法实相而不正入呢？啊，那这边所谓的正不正就是。不正实际啊，大家补一下给大家看，这在讲192页看得到吗？不正实际，什么叫做不正实际？就是不把他当时所体验到的，他其实也有体证啦，体验到的这样的一种不生不灭的一个境界呢，当作这个实就是真实了，然后呢，寂就是最高的处所，不是时间点，是最高的处所，就是真理的究竟处了，真理的最后终点站，因为他只是体会到真理的少分了，而他还不是彻底的体会到真理，懂意思吗？就大师们有讲到这一个三受渡河有没有？大家都过河了嘛，但是只有像怎么样踩到河底里面，所以这个佛体悟到这一种真理，他才透彻啊。声闻辟支佛就还没有透彻，那菩萨到。这个体悟生法已经是声闻所体悟到那种真理的一个层次了啦、哦、那他跟声闻不一样，就是他还会从这样的一个情境出来，那声闻基本上就把它当作终点了、哦、可以这样理解啦、哦、就是因为有一句话叫般若将出毕竟空嘛、哦，那什么力量让他出来呢？我们就是要看这一个故事了啊。这《大智度论》卷十啊，还有他的页嘛，132，大家可以抄几个关键字，他去搜寻就可以找得到啊。那这边他谈到呢，七柱或是七柱那个方光是我们补进去的啊。因为在大智论有时候讲七地，有时候讲七柱，有时候讲七柱地，很多种使用的语词啊，其实概念只有一个啦，就是七地啊、七柱、七柱地等等啊。观诸法空无所有，不生不灭啊，就是他已经体悟到这种不生不灭的这样的一个真理了啊，一个境界啊。如是观已，于一切世界中心不着。你没有执了嘛？哈、哦，那时候就是所谓的顿断一切烦恼了啦。哈、哦，欲放舍六波罗蜜入涅槃，所以他那时候就想要，就是处在那样的一个情境当中了啦。哈、哦。他后面就讲个譬喻，他说什么呢？譬如人梦中作法渡大河水，就是要划船嘛，是吗？啊、哦，手足疲劳哦，就觉得哎呀好累啊，生厌幻想哦。然后呢，划着划着，中流中到了一半啊、哦，这个梦觉。哦、就醒来了嘛，自念言、哦、就自己就对自跟自己讲，何许有河而可渡者呢？我刚才在忙什么、啊、哪里有河需要去渡超过超越呢、哦、啊事实呢勤心都放，这勤心都放就是欲放舍六波罗蜜、啊哦、懂意思吗、哦、也就是心中不着嘛，哪里有什么河可以渡呢？菩萨亦如是， 他在这个七住地的这样的一个当中呢，得无生法忍，心行皆止，欲入涅槃，就是想要就停留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了，他其实已经在那样的一种就是不生，已经体悟到不生不灭，然后也一切没有着心了嘛，就是梦中醒来就没有那一些，对不对，那些河流了嘛，那这个时候呢，十方诸佛皆放光明，照菩萨身，然后用手摸他的头，跟他说呢，善男子，勿生此心，不要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就把它当作终点的了，汝当念汝本愿，欲度众生。想一想，你当时不是发了菩提心吗？要求佛道度众生吗？那佛就继续说：汝虽知空，但是众生还不知道。汝当集诸功德，教化众生，然后那一起去体悟这个涅槃，这是佛的涅槃了，懂意思吗？他不入，或者他不处的涅槃是声闻的涅槃，但是对于佛的涅槃，他是要去这个达到的。那另外佛又进一步说：汝未得金色身，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无量光明三十二夜等等。又继续说：汝今始得一无生法门，不要这样就高兴。那这个时候菩萨闻佛教诲，还生本心，行六波罗蜜以度众生。所以所谓的入众，就是处在那样的一种极静的状态了，因为他其实菩萨已经有体会到这一种极静的一个境界的嘛，那这个其实就是声闻的所谓的涅槃的体悟了啦，大概是这样子。是后面的了，好，所以呢，所以菩萨他有没有体会到涅槃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其实是有的，对不对？但他并不停留在这样的一种极静，一种比较止息，或者是这一种身心都已经放松了，是吗？都止息这样的一个境界，他还生本心嘛，对不对？还生本心，然后行六波罗蜜，进一步去度化众生，所以是这样的一个佛在这边讲到佛的一个劝导，对不对？然后升起这个本愿心，然后出毕竟空，对不对？然后行六波罗蜜，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好，所以不正是在般若经精准用法，就是不正实际，就是不把当时所体会到这样的一种实相或者止息的一个境界当作是最后的终点站，因为他还要去向佛的圆满的大涅槃去修学，去这个努力修行。好，那再来导师就谈到菩萨修菩萨行的呢，他是以一切自智相应作意，大悲为首，用无所得为方便。方便就是方法，然后修行的一种作为他的一种度化众生的一个重要的工具，方便就有工具的一个概念，在这边主要要表达的是一种工具或是方法， 那这边有一个比较不好解，我们先理解一下这一句话了哦。第一个就是一切自自相应作意哦，这怎么样来这一个理解呢？一切自自是一个概念，可以吗？一切自自是什么意思呢？可以理解为一切智者的智啊，一切智者是谁？佛，佛的智就是觉悟嘛，觉嘛，就是菩提，可以吗？就是佛菩提或是无上菩提啊。相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先按照上面的来说啊。什么叫一切智者相应作？就是与一切智者的智相应，也就是我们的心呢，要跟一切智者的智呢有连结，可以吗？有连结啊、哦。这边是《般若经》，可能还没那么复杂。相应就是跟它有连结了啊。反正先单纯理解为连结啊，然后就是跟一切智者的智有连结的作意，叫做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听得懂吗？啊，那这作意什么意思？就是内心的志愿、决心等等，作意就是心的造作了，可以吗？啊，这个跟作意心所不一样，作意只是注意而已嘛，啊。attention 啊，注意，但是作意其实大家要稍微留意啊，哈，就是作意，导师说在佛典里面有三种使用的情况，第一个当然就是注意，对不对？作意心所，好，第二个是如理作意，那个是思维啊，那就不只是注意而已，它是一种深刻的啊。深细的一种思维哦，抉择，懂意思吗？哦，还有一种作意，就是一种定，跟定相关联的啊、哦、的一种对于所缘的观想、细念，可以吗？哦，这是一种作意，对所缘的观想、细念，大概是这三个哦。好，所以一切智智就是无上菩提的意思啊，因为菩提就是觉悟嘛，智嘛，对不对？一切智者的智就是佛的菩提啊。相应作意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内心发起志愿、决心而去向于某个目标，对不对？就是跟那个目标有连结嘛，好。所以一切自自相应作意呢，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内心发起志愿、决心，去向无上菩提，哦，可以吗？所以一般导师就用把它简化成菩提心或是菩提愿的了，哦，那这个是有道理的，哦，这个都是有，就是说这样的理解，刚才已经解析过哈。一切智智就是菩提嘛，对不对？无上菩提。作意呢，相应作意就是一种愿嘛，哈，愿求佛圆满的这一种智慧，对不对？啊，那这就是一种所有相应就跟它有连结，这种连结就是一种愿，想要去向这样的一种新的活动啊。我们还没有办法跟佛的智慧。所谓的感应道交了，那个都已经体悟到真理，听得懂。相应有好几种层次，这边只是一种有连结，是愿，一种愿，或是决心向去向这样的一种关系，去向那个目标这样的一个关系，好，所以这个语词呢，以后大家再不读，特别是玄奘大师的一个翻译呢，经常会遇到，那以后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就是菩提心了，简单就是菩提愿啊，菩提心、菩提愿啊， 没有导师的解说，我们还真的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哦、那么长的一个语词、哦、所以这种相应就是有连结的意思、哦、那种连结就是愿而去向、哦、愿而去向、哦、那大悲就是指大慈悲心，所谓的手呢、哦、就是它当作是一个前导啊，前导就是拉着我们往某个方向去、哦、那导师说它是一个动力动机、哦、一切像菩提心它是一种去向目标的一种愿心，对不对？那你要驱动你去求佛道度众生要有一个动力，就是大悲、哦、那你如果没有一些方法或是工具呢，你会处处遇到障碍，所以要无所得的智慧来作为一种工具方法，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悲济众生的过程中能够有比较顺利、哦、所以这个无所得的这种般若，无所得就是不执着了、哦、可以吗、哦、不是无所谓啊、哦但你也可以理解成一致，但是一般我们讲啊我无所谓啊、哦、其实在意的很，对不对、哦、会讲这样的话，内心都很在意，然后口头说啊我无所谓啊、哦、OK 开玩笑了，反正这个就是呢这三心啊、哦、这是菩萨很重要的这个三种核心心的一个元素，有这三个呢，做一切修一切法门，那才成为成佛的资粮，成佛的法门。好，会导致就是说菩提心、大悲跟般若无所得三者并重，所以导致先说这菩萨有这三个这个元素、哦、核心菩提心、大悲心、哦、还有这个般若无所得的智慧，其实三个是要并重的、哦、那这是一个面向。那另外导师要谈另外一个面向，如这修订的讲义会把它移到下面一行，下面是另外一个面向。什么面向呢？以般若为导的，为主轴的，前面讲三个并重嘛，对不对？那但是有一些修行方法在说明教学的时候，它是会以般若为主轴，然后谈文思修正，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以般若为主轴的。所以如以般若为先导来说，那般若与一切都无所得，在文思修正中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哦、就是在文思修正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去具足一切法都无所得这样的一个智慧、哦、因为我们为什么会有种种烦恼，就是一直想要得、哦、得不到又想得、哦、懂意思，得到又想更多，烦恼都这样子来了啦、哦、要不可得，不去执取、哦、不去执取不是说对他们就冷漠没有感情，就是运用这一些但是不会去执着这一些、哦、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工具、哦、在这个因缘之下让它发挥到最大的功用，然后这件事情过去就换下面一件事情，就不断的在这一个般若的这一个文思修过程当中呢，朝向佛道、哦、就不会滞留啊、哦、因为没有执取滞就不会滞留、哦、好，所以导师先提出这三者其实一般来说是要并重、哦、但是在修道上特别是从文思修正这样的一个教学呢，那般若它又是对更重要，所以有般若法门嘛，对不对？这边在讲这一件事情。 好，所以大乘佛法的甚深依般若无所得而显示出来，那这边就是要说明所谓的甚深处呢，就是要透过般若无所得所显示出来，也就是他的一个下手处了，可以这样来理解。要怎么样修，就是要去修无所得，要修无所得。那这也是一种难行道或是正常道这样的一个修行的一个进入，大家可以写这个第一个项目呢，我们的标题案例是以般若为导之法门，其他就是难行道或是正常道，难行。那再来第二个信愿增上的法门，导致这一段他提到呢，菩萨形态伟大，一般人向往有心向往，然后又觉得不容易修学成就。在大智度论有讲到一个偈颂，就是说于子安罗花菩萨出发心，就是发心的人呢，就像这鱼卵啊，这个鱼子应该是鱼卵嘛，乌鱼子是乌鱼的孩子还是卵啊，开玩笑的，就这个鱼子应该是鱼卵哈，鱼卵它很多很多。安罗花是什么呢？安罗花又有很多种讲法啊，有一种讲法就是它相类似我们这边的芒果，大家有看过芒果开花吗？没有啊，那你就知道一开花很多很多啊，但是哪一天呢？突然温度太高，吹个热风啊，全部枯掉。我们在当年在澳洲念书，那个寺院有种一棵啊，哇，整个那花真的是数不尽啊。但是有一天天气热，就全部枯掉了啊。所以那一年就结一颗芒果了，还好有结哦，好不容易把它包起来啊，没有包会被那个果蝇叮，又不能摘下来供佛啊。好，所以就是说在因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多了，发心很多，三世因中多，及其结果少，就是中途就很多就没办法继续坚持下去了，所以它真的是困难的。这边主要是要说明它过程很困难，很多人没有办法坚持到最后了。好，那导师说，恰好大众不等说十方世界现前有佛，于是信增上人以念佛，或者再加上念菩萨，还有忏悔等修的法，这些方法等作为修行的内容，然后呢，求生他方见净土，见佛闻法，而得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这个是信愿净土的这样的一个法门，在导师的一个提示，主要就是难行道或是正常道，它有太多的困难，退心了，没办法坚持到成佛，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方式的实施。那导师又提到当时的时空背景也有十方佛出现，所以就有这一类的修行内容产生。好，那这边呢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什么意思啊？就是对于这个菩提心呢，不会退失，懂意思吗？为什么因为到了净土没有人惹我们生气啊，真的就是你要不开心也有点难，里面都太美好了，所以那边我们不太会有逆缘，这就是我们如果想要去修炼做一件事情，不太会有人 击退我们了。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前进的动力也可能会变比较慢，因为环境比较好嘛。这个是经里面讲的啦，就是说娑婆修一天呢，或者说在净土修一天，或者说娑婆修多久不如净土修一天，那一种功德力又更殊胜。这有经这样讲，要再去找一下。好，所以他那边到净土或修这一些法，就让信心能够增强，然后比较少一些困难，那就是容比较可以，特别是到净土呢，你就不会再退到二圣，你就会就方向就可以决定，但是它那个过程不一定是快了。好，因为导师曾经在开示当中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娑婆可以修六度布施嘛，好去安慰人啊，到那边也没有人可以安慰，大概是这样子，就是说你能修的啦，就是会就比较少一些，但是困难也少非常的多，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好，结论，导师说呢，大乘佛法是多方面传出，也是多方面。好，这第三次提到有没有？在第88页一次，90页，对，90页也一次嘛，这边又一次，多方面的。而初期大乘的主流，导师说是般若为导的甚深广大的菩萨行，那基本上指的就是般若法门或者跟它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修行。好，那这个导师进一步谈，第一个先谈主流啊，就是正常道，主要是般若为导，然后修甚深广大菩萨行的。信征上那个都是在施设出来的啦，那他适应的当然就是比较需要鼓励的这些众生，他数量其实蛮大的，所以这个主流主要就是核心啦，他人不一定是最多的，懂意思吗？主要的方式是这样子。那这一些信征上呢，他主要的一个的功能，就是在还没有入，没办法入这些正常道的修行的这些人呢，他先有一个所谓的方便道可以先修，修到这个福德智慧资粮具足，他就会接回来正常道，这是十住毗婆沙论所说的。所以信增上的法门，它主要它是一种方便易行，然后呢，具足资粮之后又回到正常道的一种施设啦。好，再来，导师说当时的法门呢，有不同的类别，有重信行的信仰增上，重智行的智慧增上，重悲行的大圣经从多方面传出，不管是哪一类，都是以修行为主，没有在谈理，不是在谈理论的啦，但是大家要记得，所以大圣经呢，它每一部经就是一个法门，就是一个修行的一个方法，不是论点那样的。这边也有一点导师在暗示，就是为什么大圣经会重视这一个，因为论点已经有一点过度了啦，过度理论，本来理论是为了要帮助实践的嘛，那他可能在发展过程当中又朝另外一个方向过度发展，已经琐碎到没办法帮助修行，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圣经的传出，他就要矫正这样的一种现象，所以他就是以修行为主，不像论点那样。我们看到第94页。 祖师爷进一步就是要来谈，那这些大圣教典、大圣佛典的传出，到底是地理位置到底是如何了、啊？那这边我们大概就是略说了、哦、我们就不详谈、哦、好，在这一边呢，导师先谈般若经、哦、般若经导师是主要以谈到呢，以玄奘大师大般若经的这个前五分为主、哦、因为有16分，它其实很复杂的了啦、哦，以前五分作为主要还要探讨或是说明的一个部分、啊、然后在这边呢 也说明它是由这一个原始的部分，然后到了下品，然后到中品，然后最后变上品，这个有跟大家谈过了吗、啊、般若经最初有一个比较原始的一个部分叫做原始般若，可以吗？就是这边所说的原始部分，好，可以吗？相当于道行般若经的初品，好。现在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原始般若经教学单独流通这样的一个经本，好。它已经被编到小品般若经里面了，可以吗？好。单独的我们看不到，但是在小品里面的初品、道行品，导师认为那个就是最原始的部分、哦、好，那这最原始部分可能就只有一卷那么一品那么长，那再来就发展成小品般若经这样的一个长度的一个般若经、哦、这叫小品或是下品、哦、然后再来又继续编辑变成中品的般若，中这种上中下是长度的一个概念啊、哦、原始最短、啊、当然时间也最早，下品呢是比原始晚一点、哦、然后长度长一些、哦、长蛮多的啦、哦、中品呢又比小品更长、哦、大概18000送到25000送这样的一个长度、哦、小品大概是8000颂左右、哦、可以啦、哦、那上品呢就是100000颂、哦、大概就是它有从小变大的一个过程了啦、哦、好，那这边大概能够掌握多少就掌握，反正它就是 有短的，有中长，有长的，对不对？短的叫小品，中等长度叫中品，最长的叫上品，就是这样子，可以了。就是有短、中、长，就是下、中、上。好，再来，导师就是说，《般若经》里面有提示到它的一个出现，或是它流传的一个过程，那这边引的是道行般若，因为它是最早的嘛、哦、那这边有谈到般若波罗蜜，这在引文第一行、哦、在如来去世，这边在东汉智罗迦谶的翻译呢，如来一般我们就是 Tathagata 嘛、哦、Tathagata 怎么翻呢？反正不是坦萨阿杰就对了啦、哦、坦萨阿杰就是如来 Tathagata 的一个另外一个比较是偏俗语的一个音译词啦、哦、坦萨阿杰就是如来、哦、那般若波罗蜜呢会在南天竺、哦、然后呢又从南天竺转到西天竺，然后就从西天竺转到北天竺，所以它是从南，对不对？到西到北三个地方嘛，哦。那导师有提到，大多数的这个所谓的小品这一类的般若经，就是 长度比较短，大概8000颂上下的这个长度的般若经呢，都这样讲。除了玄奘的翻译以外，玄奘翻译我们看到脚注第四十，他的翻译老师有做一个归纳，他的这个过程，他先开始是在东南方，有没有？脚注四十，兴起于东南方，然后呢，再到南方，西南，然后西，西北，北，然后最后打到东北，对不对？那本来其他的译本都到北方就停了嘛，对不对？那玄奘大师他所得到的这个版本呢，又比较后期，所以他又有提到般若经又往东北传，对不对？往东北传什么意思啊？传来汉地了嘛，对不对？中国了嘛，可以吗？老师是这样子理解的，所以往东北呢，意味的是中国，好，我们看到第95页。所以导师从那段引文呢，他认为啦，因为这个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啦，因为他就是只讲到南西北嘛，那在拉莫特他就说这是印度的一种文化了，它不一定是真实的一个情况，就看怎么理解。但导师认为这是有意义，这样的一个路径是有意义的，所以他的理解就是这提示的般若法门起于南印度大众系的化区。所以他是种这个阿兰若的这一种智慧的这个修正。好。好，然后流行到西南印度，他就往西了嘛，那他是分别说部的的一个化区。然后呢又到了这一个北边，那是济宾，以乌张那为中心的地区。那这是哪一个部派的划区呢？应该是说一切有部啦，说一切有部。好，所以导致说这个呢，经中说般若在北方盛行，正大流行，导致认为这暗示下品般若是在这一个地方集成。集成什么概念呢？本来这个法门就是一种流传，对不对？就很多这个教学。所以集成就是去把它系统化。懂意思了，把它系统化，然后组织化。明白吗？一般我们如果讲开示就是比较散，对不对？就是讲几个重点这样。那如果是集成的话，它就要有一些组织的，比如说序分啊，正中分要有哪一些，修学的内容怎么样前后来安排，对不对？要表现出这种深浅的一个教学次第。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一种集成经典的一个概念的啦，法门它比较是松散的一个流传的一个形式，那集成就是把它做有组织的一个安排，那它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就是集成有形象的一个典籍了啦，不只是在口头流传而已。那时候因为已经有般若经的书写了嘛，已经有书写，而且有般若经的一种经本的一个出现了。好，那导师进一步就谈到玄奘所译呢，全部都讲到从北方又转到东北方。那导师认为这样的一种方向的继续朝向东北呢， 它意味着从于田的传来中国，那与夏品波惹集成的情形就不合了，也是最后它变成在东北方那边广大流行，但是其他的译本都说在北方就开始广大流行，导致说集成应该是在印度北方。好，那再来导师有谈到呢，中本般若他的这个教学里面有融摄北方说一切有部的部分法术，然后上品般若也受到独子部的一个影响，主要是有不可说海岸，那这暗示了什么？就是说因为般若流传到北方了嘛，对不对？那他会受到当地的部派的一些教学影响，他会吸收，那这也从这边也看到般若经里面有说一些有部的一些教学的一些语词，那上品呢受到都子部的一个影响，也有都子部的一些特别的一些思想，那这都证明般若经已经传到北方，受到北方那些部派的一些教学的一个影响。好，我们看到第96页。所以刚才那两段主要就是般若经在北方集成的时候有融摄的北方当时的这些部派的教学了。好，再接着导师额外的就说明吕澄对于般若部这些教典呢，他提出说金刚般若他的成立最早的这样的一个见解，导师要对他做一个评论，他觉得不是这样子，他认为金刚般若经他不是最早，在这么多般若经的教学里面他不是最早，所以吕澄的这样的主张认为是最早是不妥当的。他理由是什么呢？导师说金刚经说到无眼，无眼是哪无眼呢？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在五十角柱就有，对。那这样的无眼的内容导师说出自于中品般若的前分，中品般若又分三部分了，是这个在初期大圣那边谈过，这边导师就好像就没有再提了嘛，就是中品般若它总共有，一般若以这个罗什的译本应该有90品了，前面七品，前面六品是前分，我现在是凭印象，然后应该是七到还有60几品，是中分，然后之后到90品是后分，它就是有三个部分，那前分呢就有这个无眼的内容，无眼的内容。好，那般若经金刚经也讲到大声，有没有大声，那这也出于中品的前分的续品，好，那处处说即非什么是名什么，那也与中品后分一圣一谛，一切不可得不可说，这就是即非，然后一世俗谛呢，可说一切，可说有一切相，可说有一切相合了，这个与什么相合，可以说有一切这样的一个内容相合，怎么合呢？即非什么什么，就是从圣义谛的立场来说，不可得不可说即非嘛，对不对， 那市民什么呢？就是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有什么什么，有一切，可以吗？所以《金刚经》老师的理解，佛说般若波罗蜜，对不对？这是举法啊，即非般若波罗蜜，从圣义的角度是不可得、不可说，没有嘛啊？是名般若波罗蜜，但是依世俗谛呢，我们可以说是就是般若波罗蜜，有般若波罗蜜这样子啊。以前我们也读不懂这句怎么理解啊。导师这样讲就很有道理，就是一个法举法，圣义地不可得，世俗有名言是色，对不对？那这就是二地的一个观法，那这个就是中品后分一圣义地世俗地的这样的教学，与中品后分一圣义地世俗地这样的教学相合。所以后面那两个相合是要搭配前面的语啊，语什么什么什么相合蛮长的了。好，所以导师的结论是什么？金刚经的成立呢，早也不过与中品相同啊。那中品之前还有下品呢，对不对啊？那下品之前又有一个原始的，对不对啊？所以中品大概是什么时候啊？印象中了这个原始部落是50年，公元前50年可以了然后下品呢是公元后50年那中品呢50再加100就是公元后150年，所以金刚经出现的年代大概是公元150年，150 CE 啊 ，Common Era 啊，公元，所以与中品相同，大概就是公元150年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了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好。那接着下来我们看到第97页呢，谈到是华严经那这边导师先说明华严经的由来还有它的精神意趣。导师先说到呢，华严经在龙树论已经有引用的部分那所引用的就是实地品跟入法界品这两品的内容，在大智龙树论已经有引用那导师特别注意到入法界品有讲到一些跟地理有关的了，比如说文殊师利南下，他去哪里呢？去浮城教化善财童子去教化住在浮城的善财童子，可以吗？他去教化浮城的善财童子，善财童子那时候在浮城然后教他发菩提心，然后不断南行参访善知识，表示在家菩萨的修行历程。那这个善知识的这个参学过程，它有这个渐渐深入的一个提示跟暗示了。导师在这个青年的佛教，应该在那一本书，有点忘记在哪里讲，反正他这个参学过程，最后入普贤地嘛，对不对？那他是有慢慢深入的，好，那。导师说唐义入法界品说到华藏庄严世界海，一切世界海，一切世界种已经接触到华严前二品的内容。导师为什么会提，因为入法界品它是最早是单独流通的啦， 但是单独流通它会比整部华严经更早啊。那在这个单独流通的这个入法界品已经有华严经前二品的一个内容，也就是前二品的内容应该也是在年代上也是很早的啦，很早。大概是这样的情况。然后98页导师说呢，在说一切有部中，这指的是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要事，这是一部律典啊，里面也有讲到一个叫善财的，是世尊过去生的一个本身故事啊，但他跟善财童子五三餐的内容不一样，他是去寻找他的爱人呢啊，在这个说一切有部的律典里面啊，那个精神是有类似，也就是。导师说，入法界品就是以善财，就是律典中善财穷追不舍的精神，作为求法无厌、无限精进的菩萨典型。听得懂？也就是这边在提善财童子的原型，就是说一切有部律典的世尊本身，也叫善财啊。他为了要找他的爱人啊，到处去问嘛。你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看到？跟善财不断去参法啊，去求法，只是说那一个内涵把它做一个改变啊，大概是这样。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我们后面呢，关于华严经集成的一个地点，我们就下一次再跟大家说明，好，我们今天先到这边，我们最后回向。